方伟时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今天呢是新田来代班主持啊，因为方伟要准备就是听这个就现在啊，就在已经发生了，就是在听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哈。那么新田呢就只有牺牲自己啊来给代替他主持这个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听众朋友带来了非常丰富的一些地方话题啊。那么包括说国税局通知数百万上千万的纳税人推迟今年的报税，这是为什么？另外呢由调查发现湾区捷运 BART 在游民项目上花了30多万元只帮助了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呢这个地震呢、湾区的地震的情况啊有可能发生7.8级地震的这样的消息呢也是令人关心。还有呢就是旧金山市议会呢已经开始正式的要审议赔偿非裔每个人500万元这样的一个提案。好，具体是什么呢相信大家都会非常关心。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加州天然气价格飙升的问题。最近呢其实新田在上周五的节目上面提到了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太离谱了，他的这个 PG&E 的账单呢从原来的40-50块钱一个月飞涨到300多块钱。那么这个是大家每天哈都是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影响到自己的，到底是为什么会目前这个天然气价格暴涨哈。那么州长纽森呢就呼吁说联邦能源监管机构对这个情况进行调查。就在这个时候呢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昨天就表示，在2022年1月份的公用费率基础上要计划再将所有的能源费用调涨16.3%，来应对通货膨胀和大约130亿元的设施维护投资。而负责监督 PG&E 的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日前表示，将在今年秋季针对 PG&E 调涨费用的要求来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么这样的消息呢，其实这个一涨价真的是让大家非常震惊啊。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那 PG&E 的解释是说，他们知道任何提高客户费率和账单的这种提议呢都可能会面临很大挑战，他们会继续为客户提供各种费率计算选项、节能计划和工具，以及为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财务援助。 PG&E 呢计划将增加的能源收费用于清洁能源的投资以及改进电力和天然气系统，其中多项新的投资计划会用于野火安全，比如扩大植被管理和把10000英里的电线埋在地下。从2003年4月起啊，就是在2个月之后呢会有第三方的信贷公司提供国家气候信贷，可以为所有从 PG&E 购买天然气和电力的客户在账单上提供大约90元的信贷。PG&E 表示呢会将居民的收费账单压低于通货膨胀的成本之内。刚才所说的这个90元的信贷其实就是补贴了啊。那么州长纽森呢在昨天发布声明啊，他说他已经发信要求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调查市场操纵、反竞争行为或者其他活动是不是有推高了美西的天然气成本。在呼吁调查之前呢，南加州的这个天然气批发价格在12月份已经飙升到了美国天然气基准期货价格的9倍以上，促使加州公用事业部门向居民发出警告说账单会高得令人震惊。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价格的飙升呢？他们解释说包括今年的冬天比正常的温度更低啊，这样的天气呢增加了供暖需求。另外呢由于维护而导致管道容量减少，以及美西的天然气储存水平偏低。 PG&E 和南加州天然气公司呢，是加州两家最大的天然气公司，他们都表示支持纽森的调查呼吁。这两家公司都表示说，他们没有制定天然气的价格，天然气成本是在不加价的情况下来传递给客户的。上周，加州能源监管机构投票决定提前支付90美元到120美元的这个补贴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北加州呢，PG&E 就给的是这个90美元，在南加州就是120美元，来帮助抵消这能源的账单。加州监管机构呢是要定于今天啊举行听证会来研究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原因和影响。那么 CPUC 也就是公用事业委员会下属的这个公共宣传办公室主任他就说呢，现在是时候来确定影响数百万加州人的惊人高额天然气账单的原因了。他们表示要更好地了解是不是发生了任何暴力或市场操纵的行为。那么，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其实呢，从这个呼吁中是说，针对这些公司是不是有要谋取任何暴利啊，或者操纵市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天然气的供应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由于现在这个联邦政府啊，过去2年针对天然气这方面的政策呢，是导致了很多这个能源公司啊，他们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天然气，这个呢是政策所造成的。那在这个调查里面呢，很显然是没有包括的。好的，那么下面这条信息啊，这条新闻呢是跟我们住在南湾圣何塞的听众朋友非常有关系啊，可能大家也要非常的关注，是怎么回事呢？那在圣何塞，新田已在圣何塞也住了好多年哈，一直呢，我们这里就是认为说是一个停车从来就不需要担心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最近呢就有所改变了，然后一个交通倡导者和科技公司他们结成联盟，推出了一些程序工具，哈，就是 apps，来帮助圣何塞市更充分的运用和管理停车场。目的呢是说，能够匀出一些地来造房子。那么这些程序工具哈，app 包括什么呢？一个呢就是类似于 Airbnb 的停车场管理平台，以及一个室内停车需求的热力图。根据这个倡导交通的机构说法呢，圣何塞是加州最过度停车的城市之一。他们用这2项 apps 呢，来帮助减少圣何塞的停车位，为建设更多的住宅、零售和餐饮空间来铺路。那么，停车位呢，一直是住房成本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因为它减少了可以建造的住宅数量。提高了每个单元的开发成本。2020年，旧金山湾区规划和城市研究协会的一份报告估计，一个停车空间的建造成本呢，大概是5万美元。那么，如果车库是在地下的话呢，成本会更高。而这个管理停车场的应用程序名字叫 Parkade 啊，Parkade，Parkade，它允许租客和房东通过出租没有使用的停车位来管理有限的停车空间。那么有一个公司是作为进行技术推广的这么一个组织哈，它叫 Transform，他们呢就会推动开发商通过使用这个 App Parkade 来缩小他们的停车场规模。Parkade 公司的首席执行长 Gordon 他说，希望通过消除不需要的长期停车位，而且把其他的停车位变成短期出租，来满足客人的需求，从而帮助这些建筑物呢更好的利用有限的停车位。他说，他们就有一个案例，洛杉矶的一个公寓取消了部分停车位，然后用这些空间呢开了间餐馆。另外一家公司 Parknav，P R I K。 NAV（ParkNav） 呢，会提供圣何西市中心的实时停车热力图和手机应用程序，根据对手机数据和其他指标的研究来显示被查询的停车位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地图呢，可以被城市规划者用来查看哪里的停车需求量大，用来增加停车计量仪的位置哈，也就是这个 parking meter。同时呢，为调整随着需求所波动的费率提供一个路线图。不过呢，尽管圣何西拥有大量空旷的停车场，但是在部分地区，比如东圣何西的社区，停车位却是严重的不足。有一些社区人士说呢，当公共交通不是他们居民日常生活的可行的选择的时候，因为在圣何西大家知道公共交通呢，说实话并不是非常的发达，所以他们就提醒圣何西市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来阻止这些停车位哈。代表东圣何西第五选区的市议员彼得·奥提兹说，当开发项目不包括停车位的时候呢，他并不会阻止这些居民拥有汽车，他们就只会把车停在周围的社区，而这些社区呢也已经受到了影响。所以呢，这个可以显示出啊，在圣何西呢，这个生态啊，生活的形态啊，都已经有所变化。那么有一些就是提倡所谓的交通的倡导者和一些科技公司呢，就已经在规划这些事情了。那么不知道您，尤其是住在我们圣何西的听众朋友哈，您对这样的一些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您觉得在圣何西现在停车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说您也同意应该把停车位减少，来增加更多的地方作为这个建筑哈，住宅的建设呢？或者说您有其他的 idea 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那么刚才是谈到了这个交通问题啊，其实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我们的，尤其是住在圣何西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啊，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看法吗？888-275-1628，圣何西呢，真的是跟新田和方伟以前住在那里的时候呢，非常的不一样了哈。好，那讲到这个交通问题啊 ，BART 就是湾区捷运称呢，就因为财政危机，可能会大幅削减公交服务。为什么呢？因为联邦应急资金呢会在2025年用完，所以湾区的这些公共交通机构面临财政危机。BART 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公告，表示说在考虑采取一些节约开支的措施，比如说把列车间隔时间加长到60分钟，包括呢关闭部分的车站以及停止周末服务等等。自从3年前 COVID-19 爆发以来， BART 一直是以联邦资金的形式获得财政支持，来弥补乘客量下降所带来的巨大收入损失。那么湾区的交通机构呢，是从联邦得到了45亿美元的援助哈，其实呢这些也都是纳税人的税金啦。那么在这个 COVID-19 3年期间呢，是湾区得以保持火车、巴士和轮渡的运行，但其实大家知道，尤其是疫情严重的时候，这些公交服务呢，其实是没有多少人去运用的。那么到了2025年之后呢，就不再有这个联邦资金了，所以他们这些机构呢，就预计会出现严重的赤字。BART 在网上的文章中写到说，他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 BART 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当许多依赖 BART 的上班族、学生和人们 邻居继续乘车的时候，其他人却恢复到了更缓慢和更低频率的交通。他说，湾区呢，在全国是拥有最高的在家工作的比例，以及最缓慢的市中心复苏，导致通勤次数减少。按照鲍尔特的说法，为了度过经济困境，他们正在向州政府寻求多年的资金支持，用于公交运营。向州政府寻求资金支持，其实也就是要向纳税人加税吧。那么假如说他们得不到这个新的资金的话，他们就会面临毁灭性的削减，对湾区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啊，这是他认为的，对湾区生活质量会产生严重影响。那么可能减少的服务就包括班车的例子，列车的班次改成60分钟一个小时才一趟，晚上9点就停止服务，要关闭部分的车站，关闭部分的线路，周末没有服务，以及大规模裁员等等。那么他们就声称呢，这个可能会加剧这个交通的拥堵，对加州的气候目标产生负面影响，以及使用交通公共交通的重点人群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啊，这点有点不好理解哈。那么 BART 委员会呢，会在今这个月晚些时候来收到关于他们这个财务稳定性的最新信息。与此同时呢，他还敦促居民更加经常的使用公共交通。另外呢，旧金山市的 Muni 公交系统呢，也是为他的财政危机做准备。根据一项新的预算预测，在联邦资金用完之后，到2026年，旧金山交通局可能面临2.14亿美元的赤字。如果旧金山的停车费和乘车费收入停滞不前的话，而 Muni 又不能找到新的收入来源的话，就会导致公交服务被削减25%。那么，旧金山市交通局正在考虑扩大停车收入。根据他们的预测，扩大停车执法可以为他们带来大约3000万美元的收入啊，也就是说罚款啊，停车罚款。那么，好，讲到这里呢，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哎，这个比如说湾区捷运 BART， 他为什么一离开这个联邦的援助金啊，他就会面临毁灭性的生存，导致生存问题的这样一个危机呢？那当然了，在过去3年，由于疫情导致它的乘客流量急剧下降是一个因素哈。但是呢，最近的一项预审计发现这个湾区捷运 BART 在使用它的经费上面好像有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这是上周五最新发布的一项针对 BART 的审计报告，报告里就揭示说，他们在一个游民，也就是无家可归者项目上面花费了35万美元，但是结果只服务到了一个游民。好，大家是不是觉得哇，这个是不是很离谱啊？那么这项报告是谁做的呢？它是由一个公共监督的官员叫 BART， 他专门针对 BART 的这么一个 Inspector General 监察长他叫 Harriet Richardson。 那这个 Harriet Richardson 呢，是由州长纽森2019年所任命的，就专门要来审查这个 BART 的预算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任何的欺诈呀、贪污啊，或者就是不法的行为和事件。那么这个理查森检察长呢，他就发现这个游民湾区捷运，他做了一个游民的无家可归者的项目，是通过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来运营的，为期2年，总共花了35万美元。那么这个35万美元的游民项目呢，目的是为旧金山的 Mission 区两个湾区捷运站的游民小组 这个游民工作小组呢提供资金，并帮助有精神健康问题和吸毒问题的人。所以它是针对湾区捷运在旧金山米圣街的这两个捷运站的针对游民的小组提供的资金哈。那么这个救世军呢，从2020年7月到2022年7月，通过两份合同得到了这个35万美元。在这个根据他们最后的报告说呢，救世军他们是跟游民进行了几千次的联络接触，但是最后只能确认有一个人使用了这个项目所提供的住院治疗服务。而与此同时呢，在2022年第一季度，湾区捷运的旧金山车站的游民人数同比增长了21%，也就是说花了35万美元只帮助了一个人，而在这个他们的这个车站的游民人数还增加了21%哈。而截止去年在旧金山接受调查的游民中呢，有52%的人患有这个毒瘾或者是酒精瘾的问题。巴尔特监察长理查德森他就说，他说他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是我们是不是在浪费钱，他说巴尔特是不是在浪费钱，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巴尔特的财务状况，他们是不是在为一些不能衡量结果的事情上面花费了不必要的钱。那么在这项的审计报告中呢，还揭示了其他的巴尔特在运用资金方面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对于刚才我们在分享的新闻消息呢，您有任何的看法或者是评论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呢，希望这个不光是新田一个人自己在这里说新闻哈，那么非常希望能够听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互动。好，刚才讲到这个 BART 哈财务问题，他这个监察长啊理查森哈，他不仅是发现了说在 BART 所做的一个游民项目啊，通过这个救世军在运作的花了35万美元，只让一个游民，只服务了一个游民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工资盗窃、不透明的支出以及涉及利益冲突的合同承包。比如说其中呢，就记录了一名前 BART 员工2021年辞职，2个月之后他就新成立了一个公司，然后呢就从 BART 获得了价值220万美元的一个合同。怎么回事呢？这个员工是通过他的朋友所经营的一主要承包商哈，因为这个做承包啊，新田对这有一些经验哈，你要有一个 primary 的承包商，就是他这个是大承包商从政府机构去申请来这个一笔资金，然后呢他下面要去分给一些小承包商，所以这个前 BART 员工他就成立了公司，成为了一个小承包商，从他这个朋友的承包商里面呢获得了220万美元的合同。那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在离开 BART 之前呢，这个员工就帮助去挑选了他这个朋友的公司作为主要承包商，就等于是这个里应外合啊，这个来谋取私利。所以呢那么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而已哈。那么在这个审计报告中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包括一个维修工人他就欺骗 BART 至少一年哈，他到 BART 车站工作然后离开了，但是呢他在有时候在一周之内他就申请了80多个小时的加班，然后在29天之内申请了27天的这个加班费。那这就显示出什么意思呢？这个 BART 这个管理是非常不善的哈。 那这个维修工人呢，就知道了这次的调查之后，他就辞职了，但是他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所以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审计报告中所发布的。哦，刚才就提到了这个，那个就是前 BART 员工所得到220万美元合同，他的上家就是他朋友的那个所开的承包商公司呢，总共获得了超过1200万美元的合同额。然后这个理查森的审计报告就呼吁 BART 应该去偿还哈，要要求这个公司偿还已经支付的这个1250万美元的合同额，但是 BART 居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他只是取消了合同的剩余部分。那理查森他就说，他说这个你 BART 做出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话，你就是去告诉，等于是告诉承包商，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些事情。那么 BART 他认为呢，他说是我们这个是有问题，这个他们这个承包商之间有问题，但是他说他们这个工作是有能力，他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工作，而且这个费用已经支付了。如果你去要求他偿还这个资金的话呢，对于当地啊，因为他这个承包商是做什么呢？是建造新的 Hayward 维修设施和更新 BART 列车控制系统，提供工程服务的。那就是可能对当地企业造成严重的财务损害。哦，那这是 BART 的一个回应。这个理查森呢，他非常的有意思啊，他其实以前呢是Palo Alto 市的审计员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被纽森任命为针对 BART 的一个监察长，但是呢自从他上任之后，他就说他非常的艰难，这个 BART 的管理层、董事会包括他的 union 他的工会都一直在给他制造障碍哈。结果呢，在去年阿拉米达县民事大陪审团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说他们发现从最开始的时候， BART 董事会管理层以及工会呢都一直在阻碍这位监察长进行独立监督。他们怎么阻碍呢？就是限制他获得信息，来限制 BART 的雇员干扰这个独立监察长的工作。他的阻挠模式，比如说他会指示员工不要跟监察长办公室合作，然后呢 BART 总经理鲍尔斯他就坚持所有员工的沟通都要通过他来进行。 BART 管理层呢还试图限制理查森查阅文件，然后呢阻止他进行审计。大陪审团还发现，他说这个 BART 董事会管理层呢一直在阻挠他这样的努力哈，然后呢来阻碍这个监察长的独立性和调查的保密性。然后呢这个理查森他发现，他说这个非常奇怪的是哈，他说 BART 对于就造成一种恐惧文化，因为 BART 员工一直就告诉他们不敢举报欺诈行为，因为如果管理层知道谁说了什么的话呢，就会报复你。这个听起来啊，这个是不是挺让人觉得说这还是在美国吗？那么这个管理层，这个董事会哈，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董事会里面呢，大多数人都是属于progressive 的所谓的激进派啊，他们有的翻译成进步派，但是呢我们认为他就是比较激进派偏左的。里面呢只有一位董事会成员叫 Deborah Allen,他是偏向于保守的，他经常就跟董事会占多数的进步派成员发生冲突。他一向呢就在呼吁说 BART 应该设立更强大的一个监督长。然后呢看到去年大陪审团的这份报告，他说这就是他在过去五年中不断提出的批评的再次确认。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哈，BART 为什么会造成目前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可能跟他的这个所谓的激进派的理念啊，或者说偏左的理念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好的，那么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是跟每个人哈都，我们每个尤其每个加州人都有关系的。很多人呢已经开始报税了哈，报2022年的税了。但是呢，国税局近日发出声明，他说因为加州啊还有其他一些州不确定是不是应该把加州去年发给民众的特定补贴款项是作为要纳税的收入。国税局呢就建议民众暂缓报税，然后呢，要等待州政府对于州政府所发放的这个补助款进行指导意见之后再进行行动哈。那大家都知道呢，加州2022年是发放了1600多万份的所谓中产阶级退税，总价值90亿美元。来帮助纳税人应对通货膨胀和高油价。那么这个款项是不是应该被课税哈、啊、现在国税局说还不清楚，所以呢大家哈、啊、先不要报税。但是呢两家最大的报税公司 HR Block 和 Intuit 公司的报税软件哈、啊、TurboTax 仍然继续在为客户报税。他们认为说加州发放的这个补助款不应该属于联邦应税收入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说他们认为如果你很多提前报税的人呢主要就是想要早一点拿到退税，你让大家多等一周就要多等一周才能够拿到退税。那这个就是最新发生的这种情况哈，这个呢就只能说再看看到底怎么办了。那么对于已经报税的纳税人呢，国税局就说呢目前不建议提交这个修改的报税表，如果你还没有报税的话呢或许只能就是再等一周看看了。那么在加州目前呢土耳其啊6号发生了2起强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造成3800多人的死亡，数千建筑物的倒塌。那么这也提醒了在生活在这个湾区断层带沿线的居民所面临的风险哈。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在住在加州哈不得不面临的时不时就会提醒大家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质专家他说呢发生这样的地震的断层带呢在湾区最有可能的就是圣安德鲁斯这个圣安德里斯断层。那么另外还有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是东湾的黑沃断层，但是他说一般情况呢不会发生这么7.8级以上的地震，但是假如说黑沃断层临近的这个 Rogers Creek 断层同时发生地震的话呢，那黑沃断层地震就可能高达7.2级。那么目前呢从这个地质局的它的这个报告来说呢，湾区未来30年发生6.7级的地震可能性是72%，发生7.0级的地震可能性是51%，而发生7.5级地震的可能性呢是20%哈。那这个呢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就到了，关于非裔赔偿每人500万美元啊，这是在旧金山市议会要进行讨论的这个消息呢，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节目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